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月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与广播在8月9号星期五的节目，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大选重新对阵，特朗普和贺锦丽首先中在9月10号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上面是辩论。虽然反种族主义运动者和极右势力形成对峙，英国仍然对进一步可能的动乱保持警惕。由于巨大的地震风险高于平常，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取消了到中亚的访问。美国零售商因为担心罢工和航运中断而加速进口。藏人和六四人士都落宪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确认出线，认为他对中国有第一手的经验，亦都希望他能够催生中国的民主教育。虽然未来美国新政府真正落地的对华政策仍然有待观察。
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肯定是能够传达一些他在80年代底90年代初对于中国的一些亲身经历啊，或者说看法呀、啊。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首先是由任敬阳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同意将会在9月10号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进行辩论。这个将会是两名对手之间的首次面对面较量，而民意调查显示这个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特朗普在星期四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住所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希望在9月4号和9月25号分别在福克斯新闻频道和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举行额外的两场电视辩论。特朗普之前在他的社交媒体网络上发表自己不会参加 ABC 主办的辩论，理由是他自己提出了起诉，现在他希望在9月举行包括 ABC 在内的三场辩论。特朗普的决定为美国这场总统大选创造一个备受期待的时刻，因为第一场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举行的辩论颠覆了整个竞选格局。民主党总统拜登放弃竞选连任，并且转移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出马角逐白宫。在星期四稍后，贺锦丽在他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文表示，在特朗普最后承诺之后，他期待9月10号的辩论。何锦丽在德勒地区竞选活动结束之后对记者说，他愿意讨论是否举行更多的辩论，但是一名竞选官员重申了他们的立场，即是9月4号的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辩论不予考虑。这一名竞选官员说，未来辩论的讨论取决于特朗普是否参加美国广播公司的9月10号辩论。英国当局在星期四说，他们正在为进一步骚乱的可能性作准备。虽然在反种族主义运动者和警察的努力之下，夜间压制了一波极右翼的示威浪潮。英国首相斯基贤在经过一个礼拜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后发出警告，说这场暴力事件已经为从北爱尔兰到英格兰南海岸的社区造成创伤。斯纪贤在伯明翰附近的索利帕尔的一座清真寺对记者发表讲话，示威者星期日关闭了当地的购物中心。斯纪贤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在这里松懈。据英国新闻协会报道，斯纪贤星期四晚在办公室和执法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时表示，警方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认为战略性的警力配备和法庭对暴徒的迅速审判形成了一种威慑力，将前一晚的骚乱降到最低。极右翼活动人士之前公布了一份他们计划攻击的超过100个地点的名单，当中包括移民律师事务所和其他为移民提供服务的机构。英国各地的警方星期三为此做好了应对大规模骚乱的准备。不过由于英国警方和反抗议者占据了街头，这些示威活动未能实现。在日本气象厅史无前例地警告太平洋沿岸发生巨大地震的风险高于平常之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紧急取消了当日启程到中亚访问的计划，转而留在国内带头确保地震防灾准备措施到位。 日本气象厅在星期四九州岛岛宫崎县附近海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首次发布了南海海槽地震临时信息，注意巨大地震的预警，说未来一个礼拜内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可能性比平时高，呼吁在遇上震源区域的居民重新确认准备。南海海槽是日本东部太平洋沿岸的海底海沟，之前的地震曾经引发巨大的海啸，通常是对发生震级是8级甚至9级的地震。日本宫崎县南部星期四下午的地震未造成严重损失，日本总部省消防局说该地震造成熊本、宫崎、鹿儿岛三个县一共13人受伤。零售商在今年夏季加速进口美国商品，由于假日购物季缩短，该公司为了防范潜在的港口工人罢工和红海地区持续的航运中断而做准备。在7月份货柜进口量和运费飙升，这个代表住海运业的旺季力比平时提早，海运业处理了大约八成的全球贸易。分析人士说，7月预计将会是美国零售业的高峰期，而8月份的表现亦预计几乎同样强劲，美国零售商脚占这个贸易的一半。中国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上升速度略快于预期，部分原因是天气干燥干扰了粮食供应，而生产者通货紧缩持续存在，这个使到中国的基本消费趋于保持疲弱，考验政策制定者怎样去应对中国国内需求不振的挑战。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7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年增 0.5%， 创下5个月新高，高过6月份的 0.2%， 以及路透社调查经济学家所预期的 0.3% 升幅。从环比来看，7月份的 CPI 上升 0.5%， 从6月份下降 0.2% 反转，亦略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升幅 0.3%。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师董丽娟说，上月部分地区的高温降雨推高了粮食价格，这个一定程度上促进了7月份全国的 CPI 环比由跌转升，并且同比升幅有所扩大。印度已经成为百事、联合利华和其他消费品巨型公司的下一个重大目标，这公司希望在印度市场找到新的成长机会，以填补在中国市场经济复苏不稳定之下未能实现的成长目标。随着印度经济主要新兴市场当中以最快速度扩张，各大公司正试图透过推出新口味和不同规格的产品去吸引印度庞大人口和未开发的农村市场。富坚财富管理的首席经济学家雅各布森说，过去10年各个公司专注于向中国市场销售产品，而未来10年将会是向印度销售产品。美国加州圣地牙哥动物园在星期四首次向公众展示大熊猫云川和金宝，他们是事隔21年后第一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大熊猫。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致辞时强调，中美友谊大门一旦打开将不会再关闭，而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说，同猫领开幕活动所承载的骄傲精神以及在熊猫领感受到的体验都有深刻的意义。
The arrival of Yingchuan and Xingbao as we celebrate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our diplomatic ties.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在中美两国庆祝建交45周年之际，云川和金宝到来传递了一个明确而重要的信息，中美之间的熊猫保护合作不会停止，又说我们的人民交流和地方合作亦不会中断，又说中美友谊的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关闭。
It's about celebrating our common humanity. It's about celebrating the things that bind us together.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说，这个是为庆祝两国共同的人性，这个是为了庆祝将我们联系一起的事物。过去几年，我们生活一个充满压力和焦虑、充满分歧的世界，公众利用我们的分歧，但是并不关注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事物，所以对他来说，今天的开幕活动所承载的骄傲精神以及我们在熊猫岭感受到的体验都有着深刻的意义。中国政府长期利用熊猫外交去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将熊猫租任给各国的动物园作为亲善的动物大师。美国在星期四宣布禁止从另外5间中国的公司进口产品，原因是这些公司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这个是美国努力从供应链当中消除强迫劳动产品的一部分。 这些公司包括总部位于香港的稀土美科技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它的母公司世纪阳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它们生产镁肥和镁合金产品。紫金矿业集团子公司新疆哈巴河阿舍勒铜业有限公司亦包括在内，该公司开采有色金属。这些目标公司并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这批公司被列入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名单。这项名单限制进口和美国政府所称的中国新疆地区持续发生的少数民族种族灭绝有关的商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是确认出线之后，中国官媒在星期三是多数聚焦在他在中国教书的经历，他是避谈他对流亡藏人和六四学运的支持。对此，流亡藏人组织和中国六四学运相关的意见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沃尔兹对中国民主有第一手的经验，如果他当选成为美国第二号领导人，他们对此表示乐观，亦都期盼他能够催生中国的民主教育。虽然未来美国新政府真正落地的对华政策仍然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现任明尼苏达州州长的沃尔兹在成为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后，他在1989至1990年在中国教书的经验成为中国官媒聚焦的重点。例如官媒凤凰网的微博公众号就以何锦丽副手沃尔兹曾在中国任教为主题的标签切。连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 RT 的中文微博公众号亦强调相同的观点和主题的标签切。此外，观察者网的一则报道以沃尔兹曾建议学生主修中文为主题标签词。不过或者因为沃尔兹在中国的知名度仍然有限，两大主题标签截至星期三晚间十点的微博阅读量分别只有132,000和90,000，讨论热度亦是有限。中国的官媒报道多数凸显沃尔兹在中国教过书，但是对他当年在北京第一手的六四经验和对西藏人权的支持就避而不提，反而留低中国网民揣测的空间。部分网民认为沃尔兹独特的在华经验令他对中国有真正的了解，但亦有网民认为今日的中国早已经离他在1989至1990年访华的时候完全不同，还有人负面解读沃尔兹那两年的中国经验。在浙江，网名叫做杀手阿猛的网民留言点出，刚好是六四那年。在辽宁的网名你不知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网民亦跟着留言说，沃尔兹在中国动乱的时候来到中国显然有特殊使命。在新疆，网名叫做尽量搞明白的网民就质疑沃尔兹是 CIA 出身的，是不是呢？相较于中国网民的无端质疑，流亡藏人和六四学运相关的中国异议人士都乐见沃尔兹是知华派，亦盼望他对中国民主的第一手经验能够成为未来美国新政府的助力。在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秘书长泽西慈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乐见沃尔兹早在2016年就见过达赖喇嘛，亦长年支持藏人的人权活动，但他认为沃尔兹不只支持藏人，亦支持香港人等等，因为他对中国落后的民主发展有第一手的经验，如果能够发挥作用改变中共，对所有受到中共政治迫害的群族，包括六四一代和中国的普罗大众，都是好事。
很多中共底下的这些维吾尔人、蒙古人、西藏人、香港人，还包括台湾也是在。
泽西慈人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共底下的这些维吾尔人、蒙古人和西藏人、香港人，包括台湾人，在中共底下苦难当中的人非常清楚，他们希望美国可以提出来民主教育在中国，中国改变的话，他觉得中国人民发展民主的话，大家会达到快乐。泽西慈人说，他不认为沃尔兹支持学生学中文，安排学生到访中国就是亲华。他说沃尔兹实际在中国生活过，对中共的了解或者较接地气，如果他当选美国副总统就能够催生中国的民主教育。
不过他说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最后主要靠中国人自己争取，如果这一代的中国人敢怨但是不敢言，还是一直乖乖听中共的说话，后代子孙亦无法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而且中共的迫害不分族群，只要不服从他的威权统治，任何人都会受到迫害，不止壮人。而家喺荷兰流亡并且获得政治庇护身份嘅张宏远系六四第二代，佢嘅父亲张毅系1989年六四学运期间武汉学运嘅参与者，父子两个人都系因为异议身份受到中共迫害。张宏远话佢亦乐见沃尔兹有第一手嘅六四经验，虽然佢未来点样将呢方面嘅经验化为实际嘅对华政策，仲系有待观察。
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肯定是能够传达一些他在80年代底、90年代初对于中国的一些亲身经历啊。
张宏远对美国之音话：，如果沃尔兹当选的话，佢肯定能够传达一啲佢喺80年代到90年代初对于中国嘅一啲亲身经历或者系睇法。佢肯定会喺中国问题上比前一任嘅呢啲副手更有经验，但系佢具体会系点样嘅政策呢？佢觉得呢个就只能够继续睇。对于中国网民无端端吹测沃尔兹同1989年学运嘅关联，张宏远以佢爸爸嘅亲身经验话：咁样睇肯定唔啱。佢话中共经常将境内嘅反对运动归咎为境外敌对势力煽动，不过系喺度转移焦点同矛盾，并且激化民族情绪。因为唔理系佢爸爸35年前亲身参与过六四学运，定话佢自己2022年底喺武汉目睹嘅白纸运动，都唔系境外势力煽动，而系自发形式嘅。例如中国导演陈品霖拍嘅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片名嘅英文名咧就取为不是境外势力 （Not the Foreign Force）， 就系作出咁样嘅宣示。嚟自山东因为议题敏感而唔愿意透露姓名嘅 Ken， 当年系广东六四学运嘅参与者，因为异议身份长期被监控。佢话佢人喺中国境内对沃尔兹了解非常有限，但系盼望目睹六四屠杀嘅佢能够为中国嘅六四平反起到作用。Ken 对美国之音话：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嘅执政风格比较任意独断，对追求美国梦嘅移民族群亦不友善，咁所以佢比较睇好民主党候选人，尤其系总统参选人何锦丽，出身检察官，系司法专业，佢一定清楚六四期间中共秘密调动军队屠杀学生系明显嘅故意杀人罪同反人类罪。另外，佢话何锦丽副手沃尔兹对中国民主有一定了解，亦系路德会嘅基督徒，希望佢能够行公义，亦有怜悯慈悲心。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喺台北嘅报道。
2024年美国选举年当中，充满咗意外同埋转折。社媒的用户用椰子和猫女士等予以回应。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椰子、无儿无女的猫女士和英国流行歌手查理 XCX 之间到底有什么共通点呢？他们都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网络对话的一部分。距离选举日剩下3个多月的时间，选民面对的是充满贴图和言语攻击的社交媒体。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曼兹在2021年接受霍士有线新闻台的节目采访时候曾经这样讲：
We're effectively run in this country via the Democrats, via our corporate oligarchs, by a bunch of childless cat ladies who are miserable at their own lives and the choices.
美国这个国家实际上是由一班无儿无女的猫女士有效透过操控民主党和企业寡头来管理的。他们自己的生活好悲惨，他们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感到痛苦，所以他们都想令这个国家其他人都感到痛苦。过去一段时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曼斯制作出大量充斥着猫的贴图和影片，批评民主党议员。这些评论已经在网络上面疯传。很多人，包括前国务卿希拉里和荷里活女演员珍妮佛·安妮斯顿都批评了曼斯，认为曼斯讲的那些关于民主党政策是反家庭的评论是断章取义。与此同时，副总统何锦丽的竞选团队利用了去年他自己的一次演讲，当时他以半开玩笑的口气引用了他母亲的建议。
You think you just fell out of a coconut tree? You exist in the context.
何锦丽这样讲： 你认为你是刚刚从椰子树上面跌落来吗？你的存在是因为你生活中的一切，以及你之前发生的一切。这句说话原本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布，用来嘲笑贺锦丽，但后来就被贺锦丽的支持者重新利用，制作成椰子的贴纸在社交媒体上面使用。贺锦丽最近加入总统竞选，在网络上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其中包括得到了流行歌手查理 XCX 的支持。查理 XCX 在 X 上面与大相关称贺锦丽是 Brat， 即是顽童，因为 Brat 是查理 XCX 最新专辑的名称，亦都是对当下魅力无限的女仔一种隐喻的讲法。作为回应，贺锦丽的竞选团队上面在 X 的个人资料页面采用了查理 XCX 专辑的视觉语言，就是石灰绿色和世界字体。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谢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连日爆发大学老师性侵侵犯女学生的事件引起关注，在网友声讨和声援受害学生之余，更加引发质疑的是正规求助机制的失灵，而且学校和相关部门缺乏有效解决方案，网络曝光成为处理私德问题仅剩的管道。学者指出，师生权力关系高度不平等，加上中国的舆情监控越趋严密，造成维护女权的难度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在七月下旬，中国高校再掀新一波 MeToo 的浪潮，在微博热搜榜上相关话题达到1亿1000万的阅读量，舆论哗然。有网民呼吁更多学生勇敢地站出来，来到揭露是藏在校园里面的丑恶之念，让他们加害者无法遁形。亦都有人质疑被害者投诉无门，维权是不是只能够靠自媒体呢？更加赞扬挺身而出的被害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针对这一连串的事件，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在西安读研究生的吴同学批评，这一波中国高校 MeToo 事件显示教育体制的腐败，受害者无法循官方的机制求助，只好是上网求援。纵使连日以来已经有多名涉案的教授遭到解职，但他悲观地认为，由于制度问题并未解决，教师仲是占有人脉和权力的优势，学生亦都是依然没有发言权，这波风暴平息之后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
社会上也没有人敢接受质疑，我们也说不了话，也没有发言权，那行动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吴同学对美国之音话，社会上亦都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他们亦都是讲不到说话，没有发言权，行动改变不到什么。很多人就感觉你不出声，我又不出声，那大家都不出声，那之后这个社会都保持沉默的话是怎么算呢？另外一位在北京就读大学四年级的黄同学，就在匿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自己能够做的就是在第一时间将这类实名举报积极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希望提升话题热度，避免事件被压下去。他很无奈地说，大学教师侵犯骚扰女学生的案件是时有所闻，除了最严重的性侵之外，透过眼神语言传递的种种骚扰更加是层出不穷。对于这些行径，很多受害人因为担心被亲友侧目而是说不出口。另一方面，学校会为了声誉而采取强硬手段压抑话题热度，而且就算涉事的教授被解聘换个身份之后，恐怕又会在其他领域固态复萌。虽然是这样，黄同学认为随着时代慢慢进步，被害学生渐渐敢于自己发声，而且透过微博或者抖音快速传播，新一代大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它是有所提升，法律和自救的管道也都比以前增加。
不是像以前要自己默默忍受了，也不是像以前要一个小圈子里边被打压下去，而现在是更多人不知道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过程可能会漫长，可能会艰难，但是还是有好结果的。
黄同学对美国之音话，现在不是好像以前一样自己默默忍受，亦都不是好像以前一样一个的小圈子里面是被打压下去，而现在更多人知道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维权过程可能会是漫长，可能会艰难，但是还会有好的结果。 在英国从事女性主义、媒体与文化研究的华威大学应用语言学系副教授 Alvin Pang 表示，高等教育成为性骚扰重灾区已经是世界性问题，源自师生权力关系高度不平等，教师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能否毕业。相形之下，中国的特殊性在它的教育和社会的体制下，导师对学生的控制力度比其他国家的教师更强，能够决定博士士生的研究生的学术发展，甚至未来就业。对于受害者被迫采取极端手法，将性骚扰的经验公开在网络上，在中国教育体制下，除非事件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校方通常会试图大事化小，避免丑闻曝光。
这些老师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通过体制内提供的那些渠道去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采取社交媒体方式。
他说这些老师有很强的一种影响力，受害者真的没办法透过体制内提供的管道去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采取社群的媒体方式，对他们自己的伤害都会是很大的。对于官方媒体新华社7月22号报道说，高校对师德失范调查不过夜，彰显有态度、有速度、有力度，肯定校方的处置。 Altman Pang 就认为这几宗的案例都是典型的舆论发酵之后逼着学校作出惩处善后，但是都未改变制度，建立真正保护学生的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在广岛和长崎核爆79周年之际，日本在本星期重申了他们消除全球核武器的目标，但是该国政府也正在寻求美国愿意使用自己的核武库来到保护日本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的报道。
黙祷。
在8月6日的星期二上午8点15分，1945年8月6号原子弹在广岛上空600公尺处爆炸的确实时间，日本各地人民默哀一分钟以纪念这个城市遭受的恐怖袭击。
被爆の実相を後代に伝えつつ，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广岛对与会者说，作为唯一遭受核战争的国家，日本任务是将原子弹爆炸的现实传给下一代。日本在二战当中失败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国家，引发了持续几代人对战争和军事力量的厌恶。不过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义光解释说，经过几十年的和平主义，在多重地区威胁之下，日本对军事力量的态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The DPRK's nuclear missile programs, Chinese military assertiveness,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East China Sea。
王义光对美国之音说，北韩的核子飞弹计划、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军事自信和领土主张、俄罗斯在过去几年和中国更加密切的军事合作，这都是过去几年一直存在的潜在驱动因素。王义光说，岸田首相经常担心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成为明日的东亚，尤其台湾等靠近日本的潜在冲突爆发点。这些威胁促使日本去年宣布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到2027年达到国内生产毛额的 2%。 上个礼拜，日本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宣布大幅升级在日本的军事指挥。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期间，东京再次寻求美国保证他们准备好使用新型威胁，也就是核武，去保卫日本。
They have always had doubts about American commitment to use all their might。
华盛顿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经日本服役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格兰特·纽沙姆说，日本一直怀疑美国是否会尽一切力量去保卫他们，其中包括核武器。这个令你对日本所谓的核过敏有几咁矛盾有所了解。几十年来，亚洲邻国对日本在二战当中的行为感到愤怒，阻碍了更加紧密的区域合作。王义光说，这种情况亦正在改变。
Within Southeast Asia,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ey recently signed very important defense agreements.
王义光说，菲律宾等国家最近和日本签署了非常重要的国防协议，例如互惠准入协议。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和日本签署这类协议的亚洲国家。 佢又話：南韓尤其喺尹錫月總統嘅領導之下，一直係談論同日本建立更具前瞻性嘅關係。但係喺經歷咗戰敗嘅創傷，廣島同長崎被摧毀79年後，日本人民是否準備好再次成為軍事強國呢？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嘅宮家邦彦話：日本嘅輿論亦發生過翻天覆地嘅變化。宮家邦彦話：我哋可能動作較慢，但係我哋總係向前邁進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华义在东京的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